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金传道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讲员巩牧师。
我们很高兴在过去的这昨天下午到今天我们有巩牧师跟师母，他们在我们的当中分享主的话语。但事实上，你看这个欧志平给我们写的这个这几天的聚会的题目，夫妻沟通与冲突处理，还有夫妻关系的重新更新，还有我们这个题目出路何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神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工作。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巩牧师他成为主的传道人，我们当中也有主的仆人。其实这是我们在经历神人生的挣扎。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看到一个好像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上帝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我自己的观察，这两天巩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其实他们分享的题目呢，就是他们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人生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在他们人生的苦难的过程，在人生走不出何路的时候，上帝为他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今天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听一个人的话语，我们愿意看到的是上帝的作为，可以改变他们，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我。我们很高兴这几天巩牧师、巩师母在我们当中的信息的分享，我想我就不多介绍他的来龙去脉，可能他也会分享。把时间交给巩牧师，好不好？对不起，我先报告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翻译，哈，我们今天没有翻译，没有广东话翻译，所以假如你需要翻译的话呢，可以到后面那个房间，好不好？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恩典，我能从校园的宣教工厂来到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同工，来传扬主的福音。为昨天蒙恩得救的五位弟兄姐妹来感谢主，也为福音的种子在众多末早朋友的心里播下去，我们来感谢神。愿这些福音的种子能够早日发芽生长，每一位都有心来寻求神的朋友们能够早日的蒙受神的恩典，能够得享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喜乐，有得到永生的盼望。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忍耐等候主。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叫做莫妮卡的女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她的丈夫是一个又贪又懒的罗马税吏。公元354年，玛利卡的儿子出生，她就开始为儿子迫切的祷告，盼望儿子早日能信主，不活在罪恶跟死亡之中。这个儿子确实聪明伶俐，很小的年龄就显露出出众的才华，但是他的生活荒诞不羁，17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妇人同居，18岁的时候那个妇人就跟他生了一个私生子。莫妮卡18年为儿子的祷告好像不起任何的作用，但是他不放弃，仍愿恒切地为儿子流泪祷告，可是好像事与愿违，儿子在19岁那一年信了异教摩尼教。 莫尼卡继续为儿子切切的祷告，到了祷告三四年的时候，好像有了转机，因为儿子三十岁那一年，他跟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了手。可是实际情况更加糟糕，跟情人分手不久的儿子又跟一个比他小十八岁的少女发生了关系。莫妮卡这位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跟痛苦，但她还是忍耐着，仍然不停止地为儿子祷告，等待神在他儿子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终于在莫妮卡祷告了三十一年之后的一天，这个儿子在他住宅的花园中间散步的时候，森林吹逼了回头，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喊着说，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此时结束我污秽的人生。这个时候他恰巧听到在邻居家这个儿子的读书声，这个儿子读书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就拿到旁边有一本新约圣经，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罗马书四三章四三到十四节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从此以后他便归向基督，靠着神的大能战胜过去的罪恶，并且在第二年受洗归主。他就是奥古斯丁，后来成为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教父这些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他的著作《忏悔录》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至今仍被颂扬。母亲三十多年的忍耐等候跟恳切祷告蒙神纪念。我相信大家都有忍耐等候的经历，因为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等待。你做孩子的时候等待长大，长大之后等待上学，大学毕业之后等待找到合适的工作，等到工作离身，等到结婚，等到生孩子，做了父母之后又等到孩子长大，孩子上学，孩子成婚，年老退休之后又等待抱孙子，等待儿孙回来探访。教会的事工也是充满了等待，宣教士在福音的前线每天的事情都是带着期待，人生的每一天好像都是有事情教我们耐心的等待。人生究竟为什么要在忍耐等候中间度过？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在忍耐中是否有跟世人不一样的忍耐呢？基督徒忍耐等候的根据盼望又是什么呢？愿神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雅各书五章七节到十二节，雅各书五章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吧？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对不起，弟兄们，你们不要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等待，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教会，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不仅要将你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给我们，你也告诉我们在得到你给我们的最好安排之前，我们要如何过忍耐等候的生活。特别是在今年经济情况不景气，许多的工作都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仍然有履行大使命、为主宣教的信心，就求主教导我们如何靠你的恩典行在你的旨意中。主，我们再次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领我们，你接近你自己的仆人，配着你话语的出口，也求你来安静我们众人的心，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雅各书上面的，雅各书是教会的初期主的弟兄雅各写给因受逼迫而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那些基督徒，因为环境的艰难，这些基督徒在信仰上受到了很大的考验，非常需要真理的引导。那今天的主力经文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二节，就是雅各教导他们如何在艰难生活的等待中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在今天经济环境艰难、人心卑劣败坏的时代，我们如何靠主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在宣教的前方后方，我们如何靠主的恩典打好那场美好的属灵的仗？所以雅各从神来的领受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教导，那就是忍耐等候主。这也就是我今天的讲题。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七节第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因主必再来，我们要持定忍耐的盼望。因主必再来，我们要持定忍耐的盼望。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忍字，造字起义是把一把刀插在心头上，表示不经过痛苦就不能熬出忍耐的品格。老传诗歌言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传统的教导告诉我们，忍耐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品格。那么圣经里所讲的忍耐跟我们传统观念上的忍耐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呢？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圣经里所讲的忍耐是指基督徒面临艰难与困苦的时候而拥有的属灵生命与得胜试炼的信心，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得胜试炼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种忍耐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更不是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忍受，而是主动的坚忍的面对试探跟试炼，带着爱心去宽容所要面对的人，是要在重大的压力之下仍然靠着神所赐的内在的属灵生命，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有极其乐观的心态，有不被动摇的能力。这个忍耐有两个方面的属性，首先它是深爱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讲到深爱的时候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说爱是恒久忍耐。第二方面，这个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所以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就有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信徒为什么可以忍耐呢？在这里我要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在 John Hopkins 大学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叫做 Dr. Kurt Richter， 他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用一个大水缸把缸里装满了温水，然后他将一只老鼠放在这个缸里，因为这个缸里面除了水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也知道老鼠是这个游泳的高手，他就在缸里一直在游动，但是因为他找不到任何的腹中，他游大概游到6个小时，最后就耗尽他的体力，他就游不下去，最后就栽到水缸里面淹死。但是他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用另外一个体型体格年龄大小都相同的老鼠，但是不同的是他先把这个老鼠先捂在手里，如果他要挣扎的时候就不让他跑掉，当然了不用老鼠受任何的伤害，大概几分钟以后老鼠就不再挣扎了。他再把这个时候再把老鼠放到水缸里面去，同样的水缸同样的温度同样体型这个年龄的这个老鼠放进去，但是有一个很不同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这个第二个老鼠放下去，虽然它消耗的能量更少，它也没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它在水缸里游很短的时间以后就栽到水缸底下淹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第二个老鼠在放到水缸之前它已经放弃生存的盼望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没有盼望就没有生命的力量，没有盼望就没有生存的力量。雅各就用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作为例证，来告诉我们如何持定忍耐的盼望。当我们知道在雅各的时代，以色列的地方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它是以农业为主的。我做过农民，我知道以农业为主的地方，一个农夫一家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存亡就是靠农作物的收成，而农作物的收成却依靠天降雨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主要是在秋天跟春天降雨，6到9月份是差不多不会下雨的，而9到10月份的雨水他们称为早雨，或者说我们叫了秋雨。秋雨过后这个地得到滋润，柔和，农夫就可以耕地来播种。那第二年3到4月份的雨水叫做迟雨，就是春雨。春雨对于当年的收成是否丰富起很关键的作用，因为春雨之后不久庄稼就结实，农夫很快的就可以收割了。农夫为什么这样耐心的等待秋雨春雨呢？因为他们有地里宝贵的出产作为盼望。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带着盼望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没有真实的可靠的盼望人是很危险的。什么是人真实可靠的盼望？学历、身份、地位、金钱，不是。我现在在做校园福音的工作，我接触到很多不同背景不同方向的校园，特别是最近我有3个不同的校园，其中有一个是在芝加哥大学，那这里来的学生主要是从清华北大等等名校来的学生。那他们过来以后，所有的中国学生其实对校园对福音校园团体都很感兴趣，但是问到他们人生的目标跟盼望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不外乎就是学历、金钱、地位、身份。 告诉他们，这不是真实可靠的盼望。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在前年十一月份，芝加哥大学休学期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突然担心他拿不到他的 PhD 的文凭，就留下两个月的房租，写了一个简短的遗书，跳楼自杀。因为人文凭是他的人生追求目标，其实他的学习很优秀，但是他看不到盼望，就选择轻生。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明白学历、身份、金钱、地位不能成为永恒的盼望，他们需要耶稣。当他们有了耶稣，就有永恒的盼望作为人生的取向，就有主必再来为切实可靠的盼望。其实我也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说你放下工作事业去做福音的传道，你的盼望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人家问你，你的盼望是什么，你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因为当主来的时候，名字在生命册上的神要免去地狱的火，永远的刑罚。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除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连我们这死亡的身体也要复活，都变成灵性的、荣耀的、永不朽坏的身体。我相信我们教会参与的宣教士，跟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都是带着这个盼望放下一切去侍奉的。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要让更多的人得着这个盼望。我也相信我们教会在经济环境这么艰难，仍然有心的去传播福音，做校园福音工作，支持宣教，参与宣教，也是因着主必再来这个盼望。主必再来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因为有这个盼望，今天生活在等待中，即使有暂时的困难，我们仍然能靠着持领这个盼望，还能够忍耐地走过来。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直到主来。就像第七节所说的，你们要忍耐，带着主再来的盼望忍耐，直到主再来。我们要站稳脚步，不致摇动。就像第八节所说的，要坚固你们的心，英文翻译是 stand firm， 要站稳不动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全世界有69亿人口，最少还有46亿没有得救，其中最大的一个未得之名的群体就是中华民族，最少还有12亿。没有福音，他们就没有盼望，等待他们的是地狱的火，永远的刑罚。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请问你，是否能在今天的艰难中抱定主，带着主必再来的盼望，去忍耐的站住，去切切地为那些没有盼望的亲人朋友祷告，向他们传福音呢？主的再来对基督徒是一个盼望，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主的再来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因为主再来不单是要赏赐人，同时也要审判人。我们接下来看第九节经文， 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只做天起誓，也不可只做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这里雅各提醒我们，因主将审判，我们要谨慎忍耐的言语。因主将审判，我们要谨守忍耐的言语。具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不可抱怨，要口出恩言。问题是我们在遇到家庭有困难、工作不顺利、侍奉有难度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案往往是论断、责备、怪罪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甚至用言语去伤害我们的同事、同工、家人。越是亲密的人，越是受到伤害。雅各告诉我们，失恋是照神的旨意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就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讲到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神在观看我们在这些试炼中能否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在试炼中抱怨他人，其实就是在抱怨神，神将会审判我们。神把古时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围炉之家带出来，在进到迦南美丽之前，在旷野里面经受试炼。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向他们的领袖摩西、亚兰发怨言。他们干旱的时候，他们干渴的时候不能喝到水，就马上抱怨；他们饥渴的时候不能吃到食物，马上抱怨。他们忘记了神如何把他们带出埃及过红海的，他们忘记了神是如何允许他们要给他们迦南美丽的，他们忘记了神告诉他们的迦南美丽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就是他们亲眼在那里看到迦南美丽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看到那里的居民身材高大，看到那里的城墙坚固宽广的时候就害怕，回来就抱恶心，回来就开始埋怨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人，甚至还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他们的抱怨引起了神的怒气。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这恶会正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我告诉他们，耶和华说，你告诉他们，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召你们打倒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神让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他们的儿女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他们的罪。这是审判的主对发怨言的以色列人的审判。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像当年的以色列民，当困难跟不顺来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是彼此指责，互相埋怨，尤其是埋怨我们的领袖。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是如何蒙恩被神带领我们出埃及的，就是带领我们走出罪恶跟死亡，内蒙赦罪之恩，成为神的儿女这一珍贵身份。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服事的中心是领受大使命，传扬基督。我们的抱怨不仅不能传扬基督，相反把人阻挡在大门之外。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他们说，哇，很多牧道朋友讲，教会里面都有这么多纷争，我再也不要去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面对生活的艰难、事工困难的时候，不要埋怨， 埋怨会招来审判。所以在第九节后半节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雅各就给我们一个图片，主耶稣站在门口，手拉着门把手，随时把门打开，就出现在你的跟前。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像保罗在以弗所说教导我们的一样，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教会的使命是宣教，宣教的使命是教会。保罗也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既然我们很清楚教会的使命和方向，很清楚神在我们每个罪人的身上的托付，就求神保守我们同心合一，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感谢主的恩典，神给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同心的教会，有一个合一的灵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赐福。忍受，经受忍耐的言语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言语坦诚，传讲真理，就是刚才十二节的经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其实也讲过，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里的中心不是讲在法庭上要求人作证之前的那种启示，我们很多人读到这些经文以后就想到主在圣经上教导我们不可以发誓，所以有一位弟兄入籍做美国公民的时候，这个移民官要了这个启示，他说我是天国公民，我的主不要我不可起誓，所以移民官就告诉他，你要不要加入美国籍了，因为你是天国公民。主的教导的中心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这个形式，而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言语必须坦诚，我们的言语必须坦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论我们说什么都应该是真实的坦诚的。那讲到言语的坦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主也给我们有教导，说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福音传得似是而非，因为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地狱里。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有提醒有教导，特别是在骂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偏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因为今天很多的福音布道只讲爱，不只讲对好处，不讲对，不讲刑法，不讲要信主的根本原因是人在神的愤怒之下，其刑法是地狱的火，不讲末日的审判，因为当你讲罪讲审判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不来教会了，所以他们就吓坏了。感谢神，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感谢神我们的教会能够讲全备的真理，既讲到福音的好处，也讲到罪人要悔改。所以我很感谢神，昨天的福音布道在我来之前我也很挣扎，我就跟长老牧师们讲，我说能不能多讲一点关于罪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不敢讲。好，他说好，只要你不怕就讲，就很感谢。当我们不敢讲罪 不敢讲审判的时候，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提醒的，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教了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坦诚，如果我们不讲实话，我们也要小心末日的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传讲真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刚才我讲到，因主必再来，我们要持定忍耐的盼望，同时因主将审判，我们要谨守忍耐的言语。接下来我们要看经文十节十一节，弟兄们，我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因主有恩慈，我们要效法忍耐的榜样。因主有恩慈，我们要效法忍耐的榜样。请大家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先知的忍耐跟约伯的忍耐在原文中间用的字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把用颜色把它标出来，两种颜色，上面的忍耐，第十节的忍耐跟第十一节的忍耐是用的不同的字。第十节先知的忍耐跟第七节八节这个忍耐是同一个字。希腊文叫做 Magothermia， 那我们的英文不同的版本都用了一个 patience 来翻译。这个字在前面我也讲过，它是主要是指基督徒主动的坚忍的面对试炼跟试探，带着爱心去宽容所要面对的人，它有极其等候的意思。那后面来一个第十一节的忍耐，他用的一个希腊文字是互表莫内，我们的英文翻译用不同的版本也用了不同的字，像 perseverance endurance， 他没有用 patience， 基本上没有一个版本用的 patience。 那这是指的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显示的刚毅跟坚稳，他们是同义词。但是上面这个忍耐跟侧重的是讲人对人的忍耐，下面这个忍耐跟侧重的是对事情的忍耐。上面这个忍耐侧重在爱心，下面这个忍耐侧重在信心。当然这两者都是基于盼望。那中文翻译得很好，我们用忍耐都包含在里面，但上面这一个侧重在忍，我们知道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那下面这个字呢跟侧重在耐，耐不是面子上面少了三寸。所以雅各用这两个不同的忍耐来带出我们要效法的这两个忍耐的榜样。所以这里有两个忍耐的榜样，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效法先知，带着对灵魂得救而忍耐的爱心去传讲宣教的信息。我们要效法先知，带着对灵魂得救而忍耐的爱心去传讲宣教的信息。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每一位忠于神托付的先知，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传讲神拯救与审判的信息，他们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宣教士一样， 宣教士在前线是很艰难的，不仅在生活上要有很大的信心，要仰望神的供应，更艰难的是他们所服侍的对象就是那些现在最终的百姓，他们不仅不愿意听他们的信息，还可能对他们实行逼迫。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以利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都是为主受苦的榜样。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包括今天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很多无名的传道人，他们遭受各种逼迫、患难，甚至为主殉道。然他们却为灵魂的得救而忍耐，带着从神那里来的爱心，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把悔改、赦罪之恩传给别人。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十多次记载了先知受苦，主耶稣肯定他们能受苦、能忍耐的心智，给他们在天上的奖赏，也教导我们去效法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主耶稣这么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倒各样坏话毁坏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里讲到的是第一个榜样，是先知的榜样。第二一个榜样我们要效法的就是约伯，他带着对艰难环境而忍耐的信心，活出了一个宣教的生命。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给他的评价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很少人像约伯那样在生命中间遭受那么多的试炼跟试探，他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失去了所有的产业、牲口、劳工，还有更严重的打击，就是刹那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他的儿女在这个大孩子家里吃饭，刹那间狂风从旷野而来，房屋倒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就当场死亡。当这一切都发生的时候，约伯并不犯罪，相反他俯伏在地敬拜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最后约伯失去了他自己的健康，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嘲笑他，因为他碰到这么多灾难他还不抱怨神，他的朋友攻击他，以为他是犯罪才遭受神的责罚。但是约伯并不因为这些试炼跟试探跌倒，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甚至向神来争辩，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弃神，他抱定对神的信心，他站稳，他忍耐着承受，他用生命活出来他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传递了一个宣教的信息。约伯的结局是怎样的呢？相信我们读过约伯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鼓舞。约伯记很长，42章，但一定要有耐心读下去，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鼓舞。神亲自向约伯说话，约伯自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耶和华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赐给他所有的比他先前的都加倍。雅各就接着约伯的结局说明一项真理：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我们要传扬这位怜悯慈悲的神。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开头的时候我讲过，有一个母亲为他儿子恳切祷告的见证，这里我要讲一个儿子为母亲祷告的见证。我先讲一下这位母亲。这位母亲现年有70多岁，她一生经历许多的苦难。她原本出生在有一定条件的读书人的家庭，可是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时候，她的家被定为小富农，她的父亲常挨批斗，一直到死。她因为成分不好，就嫁到一个很贫穷很偏僻的山沟沟里一个有贫农身份的农民做妻子。在那贫穷的地方，人们常常是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位富人家有时候真是连炒菜用的食盐也买不起。到达32岁的时候，他一共生了6个孩子，死掉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丈夫，在他生下老六不到一年，就因为劳累过度卧床不起。这位妇人除了要照顾孩子，还要服侍丈夫，并且到处为他求医治病。可是2年后丈夫还是死了，就留下这位35岁的妇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3岁。为了养活这个家，这位母亲每天起早贪黑，跟男劳动力一起去做工，以便得到一天才有几分钱的工钱。然后他除了做乡下男劳动力的工作，还为当地的供销社，就是这个小商店做挑夫，挑着100多斤重的这个货物送到10多里外山路之外的供销社的总站，拿到几毛钱的收入。他唯一的盼望就是把孩子养大。后来这位母亲积劳成疾，不到50岁的时候就离不开药罐子。10多年之后，他的子女因为读书都走出了农村，在城里有了像样的生活，有做工程师的，有做大学教授的，有做企业家的。孩子们想到母亲为他们付出实在是太多太多，就想到要好好的回报他，把他接到城里住，要花什么钱都给他，带他去各地旅游观光。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发现，他们的母亲的开心总是很短暂，没有真正的喜乐，相反脾气比以前更大。他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后来这位妇人有一个儿子信了主，知道主是平安喜乐跟盼望的源头，知道爱母亲最好的方式是把母亲带到主面前，于是儿子就为母亲切切的祷告。但是这个期间，这个基督徒的儿子也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他自己亲自是经历了很多的理性分析，读过很多书，而母亲没有上过什么学，他能够明白福音吗？感谢神的是，儿子在切切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向母亲传福音，很快母亲就信了主。如今他真的是没有平安喜乐，这位母亲看问题的观念变了，她很开心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她很开心70岁了还可以到处走动，她很开心每个星期可以参加教会的3个聚会，她很开心她自己的5个孩子一个一个都已经信了主，她也很开心自己有11个孙子，个个活泼可爱。她更开心的是他有一个儿子做老牧师，他见人就跟人分享自己信主儿子做牧师的见证。 她就是我的妈妈。我现在每个星期给我的妈妈打个电话，我就在电话里面听她分享她信主以后的平安喜乐感盼望。她说以前不知道主，我克制忍受，但是常常没有喜乐，没有盼望。今天我有了主，我还是面临难处，但是我有信心，有盼望。他还告诉我，现在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经唱赞美诗。他说睡觉一醒来就唱，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唱。他还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非常感谢神，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说，儿子，我要给你唱一首赞美诗，这是小敏的《主是我必有良伴》。这个歌词中间有几句话是这么写的，说是耶稣驱走了我心中的黑暗，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苦寒，从此黑暗中的我见到了大光，冰冷的心灵变成春天。人生的真价值有耶稣为至宝，笑看万事如粪土，主是我必有良伴。歌词还说与神同行，闯过难关到天的那一边。他说这是我心里的话，诗歌把我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现在再回想过去的苦难，看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母亲的伴奏，母亲的歌声里面没有伴奏，又五音不全，来的确是充满了平安喜乐跟盼望。听到母亲的歌声跟分享，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直往下流。除了耶稣基督，世上还有什么能够真正的让人的心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呢？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蒙受了神的祝福，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的人生有了盼望。我们是否也期望我自己的每一个亲人都得到这样的祝福呢？我们是否也愿意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伟大的儿子忍耐地祷告几十年而不放弃，以至于每一个亲人都这样的可以蒙恩得救呢？求神带领我们，求神安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在他的面前立下心志。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默想。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是因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中，我们的朋友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的灵魂得救，要为他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要切切地向主恳求。这个时候我也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要发出一个呼召，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用你的爱心信心去活付出守灵的忍耐？你是否愿意向你的亲人好友给你铸造世上的灵魂去传扬这种忍耐跟盼望？如果你愿意，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愿意向你的亲人好友去传扬主再来的盼望， 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向主表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也向这里的慕道的朋友，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信主，就在这个时候，也向主愿意敞开你的心，知道主耶稣是永恒的盼望，是真正的依靠。如果你需要这个盼望，如果你需要得到这个救恩，也请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谢谢。还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今天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举到手的请放下，谢谢，谢谢。还有没有？如果你要得到这个盼望，你要主成为你的救赎，这样的慕道朋友还有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你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今天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盼望，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还没有，以前你没有做这个决定，今天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做出这个决定，有没有？是你在神的面前的决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做出你的表示，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主的功课，求你来保守我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因主必再来，我们持定忍耐的盼望，因着你的审判，我们谨守忍耐的言语，也因着你的恩慈，我们效法忍耐的榜样，我们效法先知，带着对灵魂得救而忍耐的爱心，传讲救恩的信息；我们效法约伯，带着对环境艰难而忍耐的信心，活出得救的见证。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因为有你，我们有盼望。就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也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靠主忍耐，靠主得胜。也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让你做主掌权的，靠着你必再来的盼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